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在旧约路德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十八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开第266页。翻到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纳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第十四节，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快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捉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读经到此。
路德记最难讲的那一章就是这一章，所以可能你们会想，哇，这个传道人要怎么讲这一章？那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真不好意思，你们第一次来教会就要听了这个古怪的这个故事啊，什么基督教是这么好像听起来不太道德的一个宗教，所以可能放慢一点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发生什么回事。这位姐妹陈琳姐妹带我们读的这段话呢，我们读的时候是中文对吗？不过原来的语文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原来的语文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我们叫做希伯来文。假如你是这样读啊，就是说你不会读啊，读希伯来文是从这里读到这里的，哦，从这里读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本书。我要说的是，刚陈琳姐妹读的时候好像贴近我们对吗？不过这本书写了离我们3500年，所以有文化的距离啊，对吗？有地理的距离，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首先要解释的就是什么叫做播大麦的场啊，这就是播大麦的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多数的人在田地里都是平原嘛，不过他们会找一块地呀、啊，那块地呢它是石头地，就是在这个平原里头这凸出来的地方 啊，为什么要凸出来呢？因为到了待会会解释啊，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播大麦的地方，把那个大麦抛上去，让微风慢慢的吹，对吗？所以那些麦子呢就会落在地上，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当然还没有播大麦之前呢，他们有时候会用锤子来打那个麦穗，这就是路德之前做的。路德没有这些工具啊，他就拿锤子来打麦穗，来拾取麦穗。不过波阿斯不是路德啊，他又用工具，所以一般人会用当时财主呢就用马或者驴啊，站在上面啊，这些呢他就会把那个麦穗呢打碎啊，以至于待会你去播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收割那个麦，那个大麦跟小麦了啊。所以这个人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啊，他一般可以用抛啊，把那个麦呢抛在空中，这样让那风把它吹走，以至于那些小麦大麦可以落在地上，那个他们就可以收割了。所以你会讲，为什么当时他们可以在一个当时可以这样的收割呢？因为他们有足足五六个月不下雨，所以在新加坡不能这样做啊。新加坡你办完事你就当天就得把所有的收成收进来放在仓库里头，对不对？不过当时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他们这个工作呢做一个月，所以那一个月呢基本上他们不担心的，因为天是不下雨的。所以他们就到了晚上七八点过后把活干完了，他们就在那边吃饭，就轮流的来看守这麦堆。这个麦堆很重要，这个麦堆就是钱，晚上再来偷的话呢就麻烦大了，所以他们就围着这个麦堆在那边睡一晚，做保安人员了。所以这是3500年前的农业了，农业的生活。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想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在这里这个女子叫路德啊，她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她去找一个亲戚，三更半夜神不知鬼不觉坐在去躺在她的脚下。我看到一些新朋友皱眉头啊，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待会我和你们解释。不过3500年前和我们这年头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年头呢是相当保护女生的，对吗？假如我是个女生，我在外头被人欺负，我可以打999报警警察就会来这里，对不对？来办案，来检查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你想，3500年前有没有公安？有没有警察？没有的。所以请问谁保护软弱的人？谁保护孤儿？谁保护寡妇？谁保护寄居的人？是男人所以一个女人没有男人呢，她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当时呢他们有个做法，我们叫古近东的做法了， Ancient Near East Culture Practice。 所以那个古近东的做法是为着死去的兄弟为着伤亡的弟兄传宗接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当我的先生，我是个姐妹，我是个女生，我先生去世了，不过我们没有孩子这个女生就变寡妇，对不对？所以她有几个需要。首先她可以向她先生的兄弟来寻求帮助。假如先生没有兄弟的话可以寻求先生的伯伯跟叔叔，或者他的堂哥堂弟。所以慢慢的你看，首先是兄弟，过后呢是伯伯叔叔，越来越远堂哥堂弟，过后呢是至近的家人，同个家族的亲人。他寻求什么帮助呢？他希望可以嫁给他们，他希望可以嫁给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他嫁给这个人的时候呢，他们生的孩子，这个孩子仍然是属于伤亡的弟兄的孩子，所以这叫传宗接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有地呢，假如没有后裔的话呢，那块地呢就归那个家族了。不过当时的人知道说他们要保留那个，然后要为他们的亲人传宗接代，那个名字很重要， 所以因此呢，他们为着兄弟的原因，保护兄弟的家业的原因啊，来做这个工作，来做这个工作，这是第二个原因。所以第一呢是帮兄弟传宗接代，第二呢是帮兄弟保护他的家业，第三呢是帮兄弟呢照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所以这是当时的文化，这年头没有，我们没有这回事了，对吧？这年头我们没有这回事。不过我们不要这么快的来论断别人，因为我们在这年头，我们有的一些保护呢，是当时3500年前没有的。所以当时他们必须这样的靠着家族，借着家族，借着民族的那个方式来受保护，特别是女人，特别是女人。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明白这位女生啊，路德还有她的家婆，她为什么要叫她的媳妇儿媳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背后她家婆知道一个观念，她家婆知道说，我现在年老了，你看现在两个寡妇，一个老的寡妇，一个年轻的寡妇，不过假如一天老的寡妇去世了，唯有老的寡妇是伯利恒人，路德不是，她是抹押人，当一天我死了，这个女子怎么办？小女是爱儿媳的家婆的话，你会为她着想，你要开始想帮助她，说我要怎么着照顾这儿媳，一天我去世了，这个儿媳我希望她能继续受保护，我希望她有个先生来使她得安息，这就是拿俄米的那个目的了，拿俄米目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在这个黑暗中这个危险的行动，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来思想神你的话语。主，虽然这段话语看起来好像跟神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主，请你帮助我们，是给我们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段话和你息息相关，让我们晓得从这段话里头我们可以挖到宝藏。从这段话里头，我们看到神，你把这个故事放在圣经里头的目的，使到我们再次重新得力。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如果今天讲完这堂道过后啊，在这里做先生的要求太太睡在他脚下，这堂道就是很糟糕的一堂道。假如今天听完这堂道过后，做妻子的晚上掀开先生的脚，让他不好睡，直到他答应他所要他的事情，这堂道也失败了。所以这堂道不是要帮助先生来欺负使到自己的太太顺顺服服的，这堂道也不是帮助妻子耍手段呢来要得到他要做的事情。像你说汉阳不是学这些东西，学什么呢？学三件事情。我们来学第一件事情，来认识说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危险的计划。第1到第5节过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微妙的行动，从第6到第9节，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英文比较容易记啊， A dire objective, a daring operation, a desired outcome。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危险的计划，过后来看路德如何的微妙的来行动，最后我们来认识这个结局是何等的完美。我们来看这个危险的计划。这年头我们不流行相亲，对吗？谁在这里是相亲的？多数人不是自由恋爱吗？假如在这里的在座的父母亲，你说好，我以后我孩子长大了，我要帮我的女儿找一个男朋友，你会不会这样找？来3更半夜的时候，来让这两个男生女生偶遇，你会吗？你千万，你万万不会的，因为你知道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啊，让你的女儿认识一位男生，你不会让，因为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同样的，在我们这里的女生呢，你想，假如你爸爸妈妈要你相亲，你会不会去？我觉得不错了，我越老我就觉得相亲是很好的一个记忆了。不过我的孩子不要我相亲，不要帮他们相亲。不过在这里路德不是相亲，路德是自己去提亲，这比相亲还可怕。你要娶我吗？这是路德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来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拿俄米啊要帮自己的儿媳相亲，为什么路德要三更半夜去向一个男人呢，一个老男人呢，一个老男人提亲，你可以娶我吗？你可以把我当你的妻子吗？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背后有原因的，他背后有原因的。在这里呢，路德不是要害他的儿媳啊，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路德在这里他是非常珍惜他的儿媳，他每次看到儿媳的时候他会称他的儿媳为女儿啊女儿啊女儿。请问你们的家婆谁称你们为女儿？没有不过在这里每次拿俄米看到路德的时候，在这一章每次他跟路德讲话的时候，他说女儿啊女儿啊，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婆呢是很爱他的儿媳的，是很爱他的儿媳，所以这个家婆不是让这个儿媳是自己去冒这个风险。不过这个家婆明白一件事情，他明白说这个儿媳为他放弃很多事情，这个儿媳呢他从一个抹亚地来到一个陌生的伯利恒，他在陌生的伯利恒过了一个很艰难的生活，在那里风雨不改的天天下田地里头拾取麦穗，拾了麦穗打麦穗，拾了麦打了麦穗捡麦子，每天扛一个十公斤的麦子回伯利恒那时你看我扛了个他天天扛三个月。所以我告诉你弟兄们我们先不说姐妹了，给你做这份活，你觉得你累不累？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很累。所以这是家婆看到的事情，她看到儿媳天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叫辛苦，这叫辛苦。她知道说，她每次这个孩子出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回来，她知道她是精疲力尽的。所以因为如此呢，这个家婆就在想了三个月。你想他第一天出去的时候波阿斯的田地回来了，过去的这接下来的三个月他天天去波阿斯的田地又回来了，这个老人家就开始想，他想说我怎么样的可以帮助我的儿媳，我要帮助他，因为我会走的，当我走了过后，这个照顾我的儿媳，这个这么疼爱我的儿媳，他怎么办，他怎么办这就是拿俄米在想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在田地里的偶遇就是一见钟情，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路德在田地里的话穿的衣服呢是守寡的衣服，是守寡的衣服，是寡妇的服装，所以他在穿寡妇的服装的时候，波阿斯看到他的时候，波阿斯知道说这个姐妹呢她在哀悼，波阿斯知道他不是妻子，他不是他不适合做任何人的妻子，因为他还在为他死去的先生哀悼，因为他穿的服装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波阿斯不是老牛吃嫩草第二章不是你还以为是的话，告诉你不是第二章也不是一见钟情没有这回事，因为第二章的路德呢他在哀悼。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刚才你注意听陈琳姐妹她帮我们读的第三章，拿米吩咐路德该换衣服了。你说换什么衣服？肮脏的衣服换成清洁的衣服吗？不是的，是从守寡妇的衣服呢换成平时女生穿的衣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拿米要告诉路德，当你今晚去见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看到你的服装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你哀悼的日子过了，哀悼的日子过了，你可以结婚了，你已经预备心要结婚。这是拿米告诉路德的事情，告诉路德的事情。而且不但如此，当你是拿俄米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一章拿俄米为他的儿媳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你们两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丈夫的家得休息。这是拿俄米在第一章的祷告。拿俄米在回归的路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两个儿媳，他告诉这两个儿媳，我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新的丈夫，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新的丈夫，在新的丈夫的家中你们可以休息俄尔巴回抹亚地他可能得到休息呢，不过路德没有。 这个事情呢烦恼拿阿米，拿阿米清楚知道说这个儿妇呢任劳任怨的天天照顾他，天天忙忙碌碌的出出进进精疲力尽，他不是在休息，路德的生活回到伯利恒的三个月的生活是劳苦。所以你看三章第一节路德拿阿米怎么说，三章第一节拿阿米说了一句话，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安息之处吗？使你享福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拿阿米的精神，拿阿米希望可以帮助路德找休息之处，这就是拿阿米在第一章的祷告，我希望我可以帮你找到新的丈夫，在新的丈夫家中你能得休息，女儿我要帮你找到休息，这是三章第一节的开头话，这就是拿阿米的动机。而拿阿米不是叫路德去勾引男人，拿阿米不是，拿阿米是要帮助路德来找到保障，来找到保护。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拿阿米的苦衷要使路德三更半夜的静悄悄的去找波阿斯。你或许会讲，哎呀大白天不是好了，他人在那里在田地里，哦波阿斯来了，哎波阿斯娶我娶我好不好。不过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拿阿米不要路德这么做可能有几个原因啊。或许呢他知道说路德是个外邦摩亚女子，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个 foreigner，所以路德拿阿米要保护路德的名声，路德的名声。或许呢拿阿米知道现在现在他在路德的身旁而且可能拿阿米知道他身体不好，要赶紧做这件事情，不能等几年，不能等几年，或许是这样。或许对拿阿米而言呢，当他看到他的亲人的时候呢，他要为这个路德找这个好的归宿，不过当他看他的亲人的时候，他就想在我的众亲人当中有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你要记得啊，什么时代？士师秉正的时代，那个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那个时代是道德下滑的时代，所以在很有可能在拿阿米的家族当中呢，找到几个好男人都找不到，可能只有一个叫波阿斯，而且这个波阿斯不是近亲，是远亲所以你就明白了，假如你是拿阿米的话，你要帮路德，你会不会随随便便让他改嫁？不会的，你真的爱这个儿媳，你要为这个儿媳找一个可靠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个人的名字叫波阿斯那个人的名字叫波阿斯。所以话说回来当时的人他们的确是知道的，当时的希伯来人的作者他们读者他们听到这段话的，他们知道是很危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有讲过，女人到田地里头干活是很危险的事情，何况是女人在夜间到田地里头是更危险的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在当时当你收割的时候，当五月六月收割的时候，你知道除了工人在这收割的场上，还有另外一种人在那里，妓女所以是危险路德很有可能名誉扫地的。路德知道说他这个晚上他出去呢，他是冒险出去的，是一个危险的行动，是一个危险的行动为什么到了晚上到了那个时间才收割呢因为假如你有机会去巴勒斯坦的话，那边是很有趣的我最喜欢在巴勒斯坦的时间是几点你知道吗？是四点开始为什么四点下午开始呢？因为到了四点的时候呢，地中我在耶路撒冷呢，我住在耶路撒冷，到了四点的时候呢，地中海的海风吹到耶路撒冷是很凉爽的你想整天都很炎热，到了四点，每天四点开始呢就吹海风，而且这是四五十米之远的耶路撒冷，地中的海的海风这样吹来，所以那时候的海风呢是很温柔的，所以是一个收割麦子的好时间。当你把麦子抛在空中的时候，那海风就吹了把废物吹走了，让麦子掉下来，我就可以收割了。所以那个时候四点到七点这段时候海风是吹， 所以你看七点过后八点过后做什么啊？伯哈斯告诉你呢，过后就吃饭咯，就喝酒了，就睡觉了，做保安人员啊。到了明天四点开始继续做这个干这个活啊，就是这样。所以因为如此呢，你想伯哈斯必须在晚上在那个时候来看守这些麦堆，因为那些都是钱，那些都是钱。好，有些学者他们会这么说了，他们说你看路德记三章三节四节怎么说，你看拿尔米怎么告诉路德，他说你要去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喝完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就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看起来好像拿俄米在叫路德做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发现我们活在一个很性化的世界，英文叫 sexualized world。 我们这年头你看电影，你看连续剧，搂搂抱抱亲亲吻吻一大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现在的假设套在3500年前，好像拿俄米教路德去三更半夜做一些不规矩的东西，其实可能没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你看拿俄米告诉路德什么呢？他说首先你要换衣服，刚才我说了为什么路德要换衣服，因为路德穿的衣服是哀悼的衣服，是守寡的衣服，所以拿俄米告诉路德说孩子已经够了，这是他的儿子路德哀悼的人是拿俄米的孩子，不过拿俄米告诉路德说够了，不用了，孩子换衣服吧该嫁人了。这是第一。第二拿俄米告诉路德说你要掀开这男人的背他脚上的背让夜风来叫醒他，这是一个策略他不要吓坏伯哈斯，他就掀开了背到了晚上他自然而然会醒起来的。当他醒起来的时候他不是惊吓他是被这个风凉风而叫醒，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他要路德睡在伯哈斯的脚下，为什么当伯哈斯打开眼睛的时候看到这个女人怎么穿的衣服跟以前穿的衣服不一样她怎么躺在我的脚下，代表什么路德在传达一个信息给伯哈斯说我愿意顺服你。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神说做妻子的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先生，这不是个新约的概念，旧约就是这样的。不过你要感谢主新约没有叫你睡丈夫的脚一周睡一次来提醒自己我要顺服我的丈夫。不过当路德躺在伯哈斯的脚下的时候，伯哈斯看的时候，伯哈斯明白路德在做什么。当时3500年前的文化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说这个女子呢在向这个男子呢提亲。这是第三。第四呢拿俄米很相信很认识伯哈斯的人格，伯哈斯的人格他知道伯哈斯是一个最佳的人选。他怎么知道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呢，三个月你天天看你的儿子出去10公斤回来出去十公斤，三个月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对不对？谁让你天天这样做？假如你吝啬的话10天就你说够了这10天拿了100公斤够你吃一年了不需要这么多吧，多拿就是拿去卖了就赚钱储蓄。不过伯哈斯没有，伯哈斯让路德拿了3个月。所以你想拿俄米天天在家里看看什么10公斤从大麦变小麦，从动物吃的东西变人吃的东西。所以这在告诉拿俄米什么？这在告诉拿俄米说伯哈斯没老婆，他是个老人家，可能太太死了，寡妇太太死了，伯哈斯没有老婆他是一个好的对象，他是一个很有人格的人，他很品格的人， 他善待我们，天天讲。而且你要知道，波阿斯是一个老人家，拿阿米也是一个老人家，很有可能他们还没有去摩押地之前呢，拿阿米就已经认识波阿斯了。他知道这个孩子，这个青年人在年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看到他哇，变得更好了，是一个敬畏主的人。所以拿阿米就开始想，想了三个月，他看到波阿斯慷慨解难，看到波阿斯是路德的长辈，看到波阿斯以恩慈待路德，他开始动脑筋了，他开始为他的儿媳来铺路。不过他知道这个伯利恒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因此呢，他没有办法，他告诉他的儿媳说，你要做一个危险的，我给你一个危险的计划，给你一个很危险的计划。那个计划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要你去找一个人，然后你去找一个敬畏主的人。你看路德怎么回答？请问在座的儿媳，你们会说不要这样，求求你。不过你看路德怎么说，路德在第五节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信任他的家婆，路德知道说他家婆是伯利恒，他家婆认识波阿斯，他家婆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因为路德的问题，路德的特殊的问题，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可能是最好的计划，哪怕这个计划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路德就说，好，我去做。所以路德要开始了一个微妙的行动。我告诉你，路德没有听他岳母的话，家婆的话。为什么路德没有听？你说，哎，路德不是去了？没有，你注意看，路德在场上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好，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在这场上，波阿斯吃完了喝完了，心里畅快，他就睡在麦堆旁边了，睡在麦堆的旁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麦堆旁边的时候，我们会想，哎，麦堆旁边就好像这一堆麦，我就睡在这里了，和很多人睡在一起。不过比较正确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这个麦堆的最尾端，最角落那个地方，最隐秘的地方，最隐私的地方，刚刚好波阿斯睡在那里。这是原文的那个原来的意思。他的麦堆呢，就是告诉我们波阿斯刚好睡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想，这是巧合吗？这不是巧合，这是神默默的在幕后在帮助路德，这很重要。假如当晚波阿斯睡在众人的中间，我告诉你路德怎么行动。一个，两个，三个，走到第四个，大家都起来了，拿石头丢死我，我是谁？来这边偷东西吗？所以刚好那晚波阿斯就睡在麦堆的最尾端，最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刚好那晚就是这样。不过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想，哎呀，波阿斯是不是喝醉了？因为圣经说波阿斯喝了酒过后心里欢畅，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你不要忘了，波阿斯那晚值班，他做什么？当保安，当保安，他不能喝醉的，因为那个是他的产业，一年的收割，大麦小麦就是那个时候的。所以那晚呢，他是喝了酒了，不过他没有喝醉。圣经只说你不能醉酒，圣经没有说你不能喝酒，所以他是喝得很畅快，不过他没有喝得醉醺醺。而且我们过后也明白了，因为当波阿斯醒起来的时候，他跟路德讲话呢是非常清晰的，他问路德话，他向路德的，他给路德的回应呢是很清楚的。你知道这个人他没有醉酒，他没有醉酒。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路德那晚做了什么事情？到底路德那晚做的是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悄悄地掀开他的被，躺卧在那个地方。假如你是路德的话，你会不会睡觉？我不知道，我是路德，我不敢睡啊，对不对？九点十点晚上，波阿斯躺在那里了，十二点起来嘛，十点晚上他睡着了。这样我就来到波阿斯的身边，最靠近的人可能离我20米之远，我就掀开他脚上的被，我就躺在他的脚下，就开始等了，等两个小时。所以我告诉你，他不可能睡觉，你是他的话，你也睡不着，所以他在做什么？很有可能在祷告， 他跟神说，主耶和华，你要怜悯我，我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来投靠你，来投靠以色列的神翅膀下，你要以恩慈来待我，你要帮助我，我还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过后呢，真的来了，夜间的凉风惊醒了波阿斯，波阿斯翻过身来看，哎，怎么有一个女人躺在他的脚下。波阿斯就问路德，你是谁？我要你们注意路德怎么讲吧，这就是路德没有听家婆的话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吧，来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来一二三。他家婆告诉他做什么，他说你去那里，那个人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路德有吗？没有。路德吩咐那个人做东西啊，路德在这里他吩咐波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利德，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人。这是路德微妙的地方，他改变了这个危险的计划，他命令波阿斯来遮盖他，来保护他。所以路德是很厉害的，所以圣经称路德为才德的女子。所以女人不笨，很久以前的女人都很聪明。好，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什么路德他原本他的计划，危险的计划原本是在那个场上，波阿斯吩咐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不过没有路德微妙的让这个摩亚女子来吩咐这个以色列伯利恒的财主做事情，做几样事情。你看第一呢，路德怎么介绍他自己是很特别的。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你说啊，什么婢女呢？婢女就是奴仆人吗？婢女就是女佣吗？不是的。因为在二章的时候呢，路德说我是你的使女，婢女和使女啊，在原文也是两个不同的字呢。不过这两个字背后有很重要的不同，婢女呢可以娶的，使女呢是娶不得的。所以你看路德不笨哦，路德说我是你可以娶的女人，婢女路德，真的在原文里头，每当圣经讲婢女的时候呢，这些婢女呢都是做妻子的，每次圣经讲使女的时候都是做仆人的。所以路德他来提亲，他要告诉波阿斯说，我是那配得做你老婆的女人，这是很大胆的话，对吗？摩亚女子竟然跟这个伯利恒的这个财主怎么样说话，他用这个字在自己的身上。而且当波阿斯听到婢女，当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打扮，看到路德的衣服，看路德躺的地方，波阿斯知道了，波阿斯知道说这个女生在提亲，这个女生在提亲。不过对他而言呢，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知道说他在做什么，他是为着他丧亡的兄的丈夫来传宗接代，他是在做一件很好很美的事情。好，不但如此呢，你看还没有完呢、路德没有改变名字而已啊。路德接下来做什么呢？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其实你知道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这个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个是波阿斯的祷告。因为在原文衣襟和翅膀是一模一样的词，叫卡纳斯。所以在这里呢路德在告诉波阿斯，波阿斯你知道吗，在三个月前你碰到我的时候，你为我祷告，你记得吗？那时候你怎么说？你说君耶和华的卡纳夫，他的翅膀遮盖你。现在路德跟波阿斯讲，愿你的卡纳夫，愿你的翅膀，愿你的衣襟遮盖我。所以他很厉害，他微妙的改变了这个行动， 他让波阿斯记得他以前为路德做的祷告。他说，波阿斯不是吗？你以前可怜我，你为我做这个祷告，不过今天我求你，我希望你就是那个翅膀，遮盖我的翅膀，我希望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来保护我。这是路德所做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路德很清楚知道说，当他来到波阿斯面前的时候，他在求波阿斯一个忙，他在吩咐波阿斯说，波阿斯，你可以娶我吗？我现在哀悼的时间过了，我可以嫁人，我不是使女，我是婢女。波阿斯，我希望你记得以前三个月前你为我做的祷告，我希望你是那个神应验那个祷告的人，你做的那个祷告，你也是那个祷告的那个应验。波阿斯，为什么？因为波阿斯，你是我至亲的近，你是我们家族里头的一个亲人，所以因此呢，我要守住我先生以利米勒儿子的家业，我要投靠这个家族里头的一个亲人，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你。所以这就是路德微妙的行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计划，这个行动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们来看波阿斯怎么的来反应。波阿斯晓得路德在冒负债一个很重的代价，他在冒险，他在甚至让他的有可能让他的名誉扫地。不过路德愿意做这件事情，而且当你看波阿斯怎么回应路德的时候，波阿斯称赞路德，他告诉路德说，其实路德啊，你没有选择爱情。什么叫做没有选择爱情？你看到年轻的男人，你没有跟他们去，这叫爱情。第二，他说他称赞路德，路德啊，你没有选择财富，你看到老的男人，你没有跟着去。所以路德在做一件很崇高的事情，他守着他的家谱，有年轻的男人他不去，有钱的男人他也不选，他宁可守住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家。所以因此呢，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时候，波阿斯称赞路德，而且波阿斯告诉路德，你之前在田地里头做的事情已经很崇高了，不过今晚你做的事情呢，更加令人佩服，因为你在冒险，为了保住以利米勒家族的地业，为了帮助以利米勒的家族有后代，你来冒这个险，这是神所看重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你看波阿斯怎么回应。波阿斯基本上一口气一口气答应路德几样事情。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路德，称路德为女儿。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女儿出现了五次，三次是拿俄米讲的，两次呢是波阿斯称路德女儿啊，女儿啊，他毫不犹豫地称路德为女儿，他毫不犹豫地祝福路德。他一开始看到路德的时候，他告诉路德，愿耶和华赐福你。他毫不犹豫地称赞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幕后所做的恩典比之前的来得更大，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有贤德的女子。他毫不犹豫地安慰路德，他告诉路德，你不要怕，我在这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路德，他告诉路德，你说的每一件事情我做。他毫不犹豫地保护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今晚我答应你了过后，你继续留在这里，你不要回城，因为回城的路上是危险的。他毫不犹豫地替路德着想，他告诉路德，他告诉自己说，我不许可人知道这个女子来到场上，因为她的名声，为着她的名誉，当时是这样的。他毫不犹豫地承诺路德，他告诉路德说，路德，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他把六波机的大麦扛在他身上。你想，哎，汉阳传道，上次你拿一法来，怎么这次不拿六波机来？一法是十公斤，我扛来了。不过我告诉你，六波机我扛不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要帮路德扛在他的肩上。你们猜六波机有多少？30公斤，扛了我可能要进医院，扛几个礼拜，三十公斤。 为什么波阿斯要这样做呢？波阿斯要告诉路德说，你现在回去，明天早上回去见你的家婆，说他看到这30公斤的大麦，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了。他看到这30公斤的大麦，他知道我已经承诺你了，你不是向你的家婆讲骗话，这是真的。我答应你，假如那个人不要娶你的话，他不要娶你的话，我来娶你，我来娶你。所以你还记得，当路德和拿尼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拿尼说什么？他说：“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那个晚上，路德是空空的出去，他是满满的回来。这就是作者要带出的那个观念，让我们看到说，波阿斯在这里呢，他恩待了路德，他答应路德说，你所吩咐的事情，我去做。就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第四章，不过我们的感觉已经很好了，感觉已经很好。我们知道说，似乎好像要澄清了，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就因为这样，你看拿俄米怎么说？拿俄米告诉路德说，你不用担心了，你回来了，不过你要看那个人会把这件事办好，那个人会把这件事办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学三样东西，对吗？一，我们认识到说这个计划是相当危险；第二，我们发现路德如何的微妙的来行出这个计划；第三，这个结局呢是何等的完美。不过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呢？我想在这里让大家学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品格 ，integrity， 品格。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不再高举品格的时代，对吗？假如有人称赞你说你忠厚老实啊，假如你的性格品格忠厚老实，世界的人会讲你是傻子、笨蛋。不过，假如你可以人见人说人话，可以见鬼说鬼话。人会称赞你说这个人是高手、厉害、人才。这是我们活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在这个年代，人不在乎品格，他们不在乎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什么是该做的事情，他们只在乎利益。他们会告诉你，敬畏神、拜基督、信耶稣能当饭吃吗？这是世界给我们的声音。这是真的，这世界要我们的是随心所欲，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人会管你的。你越厉害你就要越随心所欲。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这里的基督徒有个后台，一个看不见的后台，一个能掌控天时地利人和的后台。你不要跟我玩，因为你玩不起。为什么呢？因为我后台很大。从人的角度，你会觉得我有好的品格是傻子。不过我告诉你，我不是傻子。路德告诉你，他不是傻子。他的家婆告诉他去做这个计划，哇，他微妙的改变这个计划，行动。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厉害的地方。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品格，我们要问自己几道问题：当我自己独自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看重我的品格吗？当我独自一个人出国出外去公干的时候，我看重我的品格吗？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看重我的品格吗？在人的背后的时候，我看重我的品格吗？不过我告诉你，神说怎么呢？神说，你真的尊重我的话，神告诉你，你必定尊重你的品格，你必定尊重你的品格。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倘若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去想说，你可能会想，哎呀，还好我不是基督徒啊，我不需要看重品格，这些基督徒要看重品格，我不是。其实你错了。为什么呢？我给你一个例子，你有机会，我们都是搭飞机来的，对吗？很少人坐船来新加坡的，对不对？搭飞机来，到新加坡还没有降落在樟宜机场之前，一般都有一个报告，那个报告是欢迎你来到新加坡。不过让我提醒你，在这个国家不能贩卖白粉和军火，会判死刑的，对不对？在飞机上你会听到这个报告，所以当你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来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你是中国国籍，不过你敢贩卖白粉吗？ 你不敢。你敢贩卖枪火吗？你也不敢，因为你知道说在这个国家是大罪，这是大罪。其实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王，你来到这个40公里的小岛，这里有一个政府，不过圣经告诉你说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王，在这个王也有他的律法，你可以选择不去听这个王的律法，不过这个王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我的国度里头，在我的王国里头也有分大罪跟小罪。你要知道什么是大罪吗？你说，哎，我好像不是个罪人，你不要这么快啊！你听这个王怎么说？这个王说，最要紧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王，这是最大的律法。第二大的律法是，他说你要爱人如己。在这个王的王国里头呢，他的律法最大的律法是你要爱这个王，你要爱这位神，尽心、尽力、尽心的爱他。你要爱你身边的人。从这个角度我就告诉你，从这个角度呢，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从不爱这个王。你先不要说这个王，你连你身边的人你都不爱，你连你的邻舍你都不爱。在这个王眼里，你知道吗？这就是贩卖白粉的罪，这条是死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来看待这个王，这个王国里头的律法，认知到说，其实我在这个王的眼里呢，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在这个王的眼里呢，是个大罪人。不过这个王对我们好，这个王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若认自己的罪，我要赦免你的罪，我要帮助你爱这个王，尽心尽力尽性爱他，我要帮助你爱身边的人如同你爱自己一样。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学这个功课，这是第一个功课，品格。第二个功课叫休息，休息。你看第一章，这一章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我要你们注意。第一句话是拿阿米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拿阿米说的。你看第一句话拿阿米怎么对路德说，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换句话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休息之处吗？你看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18节，女儿啊，你只管安坐在等着，看这件事情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开始是休息，结束也是休息。这里什么观念啊？拿阿米告诉路德说，因为我是你的家婆，我爱你，因为我们的关系的缘故，我要帮你找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休息，那个东西叫 rest， 叫休息。拿阿米知道路德累了，拿阿米知道路德在过去的三个月任劳任怨的在田地里干活，天天弯着腰在炎热的夏天干活，很累的，他累了。之前的工作之前工作的是谁？在第二章工作的人是路德，在第三章工作的人是伯阿斯。这就是拿阿米的计划。拿阿米在告诉路德说，路德，我要你借着这个男人叫伯阿斯，我要你休息。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累吗？你们生活累吗？有时候生活累不是因为身体累而已，生活累不是精神压力累而已，有时候生活累是你良心的控告累，有时候生活累是你内心的黑暗疲累，使到我们占据，使到我们惧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路德一样。路德在夜间找到了波阿斯，他找到了休息。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现今，我们可以找一个人，他名叫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答应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人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休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休息。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都是路德，主，你知道我们天天忙忙碌碌，你知道我们在人生里头，我们不仅仅要有许多的挑战，我们甚至我们内心里头有许多的黑暗， 有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不过主，我们今天感谢你，因为主你答应我们，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去，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休息。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生我们找到真正安息之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结束，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唱。